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3月10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俄罗斯，称两国关系明显改善。朴槿惠下台，韩政局急速转变为大选政局。民调显示，3/4的法国人反对退出欧元区。美增派士兵支援叙利亚自由军，夺取恐怖分子大本营拉卡。听众朋友大家好，到访俄罗斯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3月10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埃尔多安说，土俄之间合作日益增长，土耳其即将建造首座核电站，受期为100年，土方很可能授权让俄罗斯参与战略投资。10日上午，俄罗斯部分解除了对土耳其的食品禁运，利用例如洋葱和菜花。两人会面的内容透露甚少，埃尔多安之后表示，土俄两国在地区间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之后表示，俄土两国正在积极努力解决世界危机，包括叙利亚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补充道，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在国防情报方面建立了良好的有效的关系。普京还表示，没有人能够料到两国的士兵合作如此密切。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此前这一规模的会谈要追溯到2014年，在这一段之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普京说，我们正在积极努力让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应有的水平。他表示，就两国的经贸发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通过了电话。访问期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将参加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多项经贸合作签署协议仪式之后，安排了联合记者招待会。陪同埃尔多安到访俄国的还有8名部长和土耳其的总参谋长卡拉。朴槿惠下台，韩政局急速转变为大选的政局。随着南韩宪法法院3月10日宣判罢免朴槿惠的总统职务，南韩政局呈转急转弯，由弹劾的政局急速转变为大选的政局。由于南韩朝野政党在宪法法院宣判之后一致表示，应该尊重服从宪法法院的判决，不再围绕弹劾问题发生冲突，尤其以落实弹劾为诉求的在野阵营也决定与烛光集会划清界限，并将以矛头指向总统大选。根据南韩相关法律规定，南韩需在宪法法院进行宣判的第二天起，在60天之内举行大选。因此，各政党预计将于3月底、4月初推出总统候选人，全力冲刺大选。南韩联合通讯社指出，若大选定在5月9日举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将于4月3日至8日之间敲定候选人。执政党自由韩国党将于4月10日左右选定候选人。政党决定在本月28日敲定党内候选人，国民党之间目前尚未确定推选候选人的日程。自由韩国党、国民之党、政党或将借修宪之名联手将单一推出候选人。若是如此，大选可能形成亲文对抗反文、修宪对抗反对修宪的局面。目前在大选民调中，共同民主党前党魁文在寅持续数周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反文阵营联手推单一候选人，或许能为大选增加胜算。南韩宪法法院3月10日判处了罢免朴槿惠总统的职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不愿评论，但是作为邻国，他表示期望南韩政局稳定。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南韩宪法法院3月10号判处罢免朴槿惠总统职务，朴槿惠因此成为南韩宪政史上第一位遭到弹劾下台的民选总统。近来因为南韩同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和南韩关系紧张的中国也十分关切南韩的局势发展。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记者会文字记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朴槿惠遭弹劾案的时候表示说，弹劾案是南韩的内部事务，中方不做评论，但是作为南韩的邻国，中方希望南韩能够保持政局稳定。他表示朴槿惠在任期内为推进中韩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方对此予以肯定，但是他又话锋一转，谴责朴槿惠做出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影响两国关系发展。耿爽指出，中韩建交25年，目前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南韩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最大海外旅游目的地国，同时南韩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和投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人文交流伙伴之一，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密足珍贵，但是现在中韩关系发展面临困难，症结就在于南韩配合美方部署萨德系统。
监制歌颂习近平神曲的湖南省宣传部部长张文雄被立案侦查，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公开资料显示，54岁的张文雄是湖南岳阳人，2011年升任湖南省委常委，2015年8月兼任宣传部长之后，张文雄马上作为总导演，以习近平湘西扶贫为题材，监制了《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的歌曲，并在湖南卫视春晚播出，轰动海内外。歌词包括摸棉被、看米缸、拉家常、细叮咛，你爱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深深的爱你，爱你，爱你。在2016年中国两会期间，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还当面向习近平介绍此歌，称这首歌是精准扶贫。当记者会后追问习近平对这首歌有什么评价时，张文雄先表示不能讲，接着补充说他当时并不在场。张文雄因这首吹捧习近平的神曲而出名，但被指溜须拍马的张文雄却未能保护自己。因涉嫌严重违纪和受贿罪，他在去年11月就已经被审查。去年两会出名的张文雄，今年两会期间则被立案侦查，并已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纪委官方网站消息显示，经查张文雄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礼金，由私营企业主支付旅游住宿费用，违规多占办公用房，违反廉洁纪律，纵容默许家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用公款购买购物卡用于送礼和个人使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根据民调，反对与赞成法国留在欧盟内的法国人比例各占一半，但绝大多数法国人敌视退出欧元区的建议。而退出欧元区正是法国极右派民族阵线总统候选人该党主席马琳娜·勒庞提出的政选的政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法国民族阵线主席马丽娜·勒庞的竞选政见包括了当选后打算要法国退出欧元，但是法国民众的想法是什么呢？根据艾拉贝民调机构替回声报古典广播电台所做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2%的法国人不希望退出单一货币欧元而回到法郎时代，这是一项不可逆转的数据。但另外这项民调也确认了法国舆论对于欧盟机构的不信任，隶属于欧盟被视为 如同许多不方便的来源，其比率多于那些把它看成获得利益的来源。根据《回声报》刊登的这项民调指出， 72% 的法国人并不赞成由民族阵线提出的退出欧元计划，他们当中 44% 的民众甚至非常的反对，这也证明了并没有过半数的法国人赞成玛丽娜·勒庞的讲话。勒庞主张应当回到美好的法郎时代，如同回到法国掌有货币主权的时代。相反的，根据民调显示，恐惧欧洲阵现象的缩减并不令人惊讶。根据这家研究机构指出，很清楚地认为欧洲代表着进步的观念在法国已经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37% 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带来的不方便更胜于带来好处。支持欧盟组织的法国人因为年龄以及其所居住城市的大小而有所不同的比率。例如，生活在居民人口少于20000人的城市里，有1/4对欧盟有正面的看法。不过，生活在巴黎地区的民众则有44%保持正面看法。年龄介于18到24岁的年轻人有将近一半仍然相信欧盟组织。年龄超过65岁者不到1/3的人相信欧盟。简而言之，这是法国社会的主要分裂点之一，这可能会影响到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华尔街的公牛有伴儿了，一个大无畏的女孩站在了他的面前。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王山的报道。
知名的华尔街公牛终于有伴儿了，一座小女孩的塑像开始站立在她正前方。这个看起来充满决心、垂眼睥睨公牛的塑像取名为“大无畏女孩”。近日，由艺术家维斯巴尔创作的这座塑像，在世界上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安排下放置于此。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9日发布新闻稿写道：“为了彰显女性在领导统御上的努力与力量。”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的金融首都，在纽约华尔街旁设置这个女孩塑像，代表我们的未来。纽约时报9日发表专栏作家盖尔·柯林斯的文章写道：“她看上去真的很棒，你明显感到公牛最后要退缩。她提醒你，虽然向前冲很重要，但有时你可以通过坚守在原地来改变局面。”文章写道，华尔街女孩是对所有通过坚守原地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的人的赞颂。在略微靠北的位置上，我毕生最爱的女英雄伊丽莎白·詹宁斯·格雷厄姆也因为寸步不让而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她是一名非裔教师，1854年的一天，她在乘坐有轨电车的时候，售票员要求她下车去等有色人种专用车辆。他继续坐着，抱着车窗，直到挣扎着被人拖走。然后他找到律师，提起诉讼，并赢得了诉讼。从此，纽约的大众运输不再分肤色。一个世纪后，才有罗莎·帕克斯的拒不让座。
伊拉克特种部队3月10日在莫苏尔西区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部队激战。现场指挥官指出，经政府军一再突击之后，圣战分子的抵抗力已经出现了减弱的迹象。而向拉卡发起总攻之前，美国向叙利亚增派了400名的士兵。叙利亚的圣战分子也同时遭到政府军、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军以及美国支持下的库德族与阿拉伯联军的攻势，使伊斯兰国承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但为了收复莫苏尔旧城的战役尚未打开，届时可能出现最艰苦的战斗状况。战事也尚未蔓延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大本营拉卡。拉卡是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境内宣称的一个首都。伊拉克反恐部队指挥官埃沙迪少将表示，他们3月10日早对莫苏尔西区的阿米尔乌拉区发动突击，与当时的圣战分子交手。埃沙迪还表示，自政府军2月19日对莫苏尔西区发动突击以来，伊斯兰国连连挫败，如今抵抗力倒已减弱。他说，他们的防御线被我军攻破之后，损失了许多战斗人员。 联合国3月10日表示，土耳其政府18个月以来在东南部采取的安全行动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严重违反人权，使得大约2000人丧生，一个个社区都被彻底破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7年3月11日星期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3月9日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土耳其参谋总长阿卡尔将军和八位部长一起陪同访问，这是6个月来两国总统的第四次会谈，也是时隔7个月后埃尔多安再次到访俄罗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去年8月曾经访问俄罗斯，以修复因土耳其击落俄国战机事件而几近崩盘的两国关系。由于去年7月中旬土耳其发生了未遂政变，从而与欧美盟国疏远冷淡。此外，土耳其与欧美盟友的分歧还在于库尔德人的前途和人权问题。欧洲议会去年年底通过有关要求暂时冻结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的决议，加入欧盟的梦想再次受挫，使土耳其与俄罗斯进一步靠拢。而对俄罗斯来说，与土耳其这个地区大国发展良好关系，将有助于其在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进而让俄罗斯减轻发端于乌克兰危机而受到西方持续经济制裁的压力。在与西方冷淡的同时，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却发展很快，今非昔比。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土耳其总统铺下了红地毯，并对媒体宣布，有关土耳其人在俄罗斯工作的禁令将很快被解除。俄罗斯与土耳其已经重回合作伙伴关系，他对于俄罗斯与和土耳其很快重建联系感到高兴。普京还说，俄罗斯与土耳其在最近时期为解决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世界危机而积极展开工作，两国在国防机构和情报组织间建立了友好及有效的关系。任何人都没有意料到俄罗斯与土耳其间会在军事方面建立亲密合作。俄罗斯总统还说，他十分欣慰两国关系迅速好转，而两国间举行的最后一次高级合作理事会会谈是在很久以前的2014年举行的。在埃尔多安到访前一天，俄土两国总理直接电话磋商了双边关系和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俄罗斯已经签署了允许一些土耳其农业产品进入俄罗斯的决议。俄土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性较高，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受战机事件而影响到的旅游业已经得到恢复。今年1月入境土耳其的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了 80% 以上，在土耳其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中名列第五。接近一半的俄罗斯游客在预定今年夏季休假目的地的时候也选择了土耳其。两国可能在军事领域采取的合作动向也引起外界特别关注。据报道，两国领导人会晤的话题将涉及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问题。土耳其可能成为第二个与俄罗斯签署这一系统合同的国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出，两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阿克与核电站等项目框架内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会谈之后，两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将会更大。 目前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在叙利亚境内开展军事行动。去年12月底，在俄土两国斡旋之下，叙利亚政府军与主要反对派武装签署停火协议，并同意启动和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也已经先后举行了两轮会谈，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奠定基础。据俄国媒体披露，俄土两国领导人将继续在莫斯科会谈中协调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立场，重点讨论共同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月初曾经承诺说，土方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与俄方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普京为埃尔多安铺下红地毯，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的形势，尤其是法国社会党如何面对社会党人士前去和马克龙结盟，这是3月1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社会党的很多民选代表和领导人都不排除将会和前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马克龙结盟，支持马克龙。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法国县政府内阁成员中，包括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在内的一些部长级官员已经或将会表示支持马克龙。不过法国世界报说，国防部长勒德里昂是马克龙愿意他和自己站在一起的唯一的一名县政府内阁成员。至于赢得社会党初选作为社会党正式总统候选人的阿蒙，法国世界报表示，阿蒙为了吸引左翼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已经降低了自己在全民最低收入计划上的雄心。另外，法国世界报评论说，法国的左翼正在经历第二次分裂，目前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4月23号只有6个星期的时间了。法国的左翼政治力量似乎正稳坐在面对争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观众席上。总统竞选的争夺似乎只是在玛丽娜·勒庞、马克龙和菲勇三个人之间展开。目前的形势似乎是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右翼候选人菲勇以及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这三个人在争夺进入第二轮投票的可能。而左翼的不屈服的法国的代言人梅朗雄和社会党的代言人阿蒙，他们两人似乎正在进行第二次分裂的竞赛。韩国宪法法院3月10号通过朴槿惠弹劾案，这也是当天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处理内容之一。该报就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韩国解雇了自己的总统。文章指出，在朴槿惠被正式弹劾之后，韩国将在两个月之内举行总统大选。原计划与今年12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现在有可能会于5月9号举行。目前韩国各派已经纷纷开始为提前总统大选做准备。文章指出，此次韩国提前总统大选是在韩国和朝鲜和中国的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首尔和华盛顿决定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背景下进行的。根据盖洛普3月10号的最新民调结果，2012年韩国总统大选时败给朴槿惠的民主党的候选人文在寅是目前被看好的总统候选人，估计能够获得 32% 的选票。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非常失去民众信任的韩国保守派阵营有可能难以找到一个能够赢得总统大选的候选人。 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劲头增强，这是3月1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目前在欧洲失业率降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降低，通货滞胀的风险消失，欧洲经济的各项指标正在亮起绿灯，欧洲中央银行已经调高了它对经济增长的预计，认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2017年会是 1.8%， 2018年会是 1.7%。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曹国兴编播的上海视窗。
今天上午，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金融的掌舵人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等人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接受记者的提问。就敏感的汇率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提问时表示，外汇储备有所下降要一分为二的看，是看资本流动管理有些哪些做得不好，执行不严格的动作要做出改进，此外外汇储备下降是正常的现象，自然有所下降没有什么不好的。对2016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的波动，周小川解释说，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方面花销比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这个季节都会多一些。第二，美国大选，特朗普当选出现了很多和一般的预期不太符合的变化，导致美元指数上升比较猛。周小川称，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02年之后开始快速增长。周小川认为这个增长那么快，我们也认为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根据周小川的说法，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比较稳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给式改革以及三去一降一补都取得成绩，与此同时应该说汇率就会有一个稳定的趋势，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汇率应该会比较稳定。周小川表示，外传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非空穴来风，他介绍说，我们之前有初步的一个协调机制，叫做金融监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最近研究的资产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是理财产品市场上有一些混乱，包括标准差距太大、套利机会太多、投机性过强等问题；二是监管之间通气不够，对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不够，要有所加强；第三是有一些资管产品或者理财产品嵌套运行，从金融体系的一个行业的公司到了另外一个行业的另外一个公司，来回在系统里转。而我们强调，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业务一样，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周小川介绍，一行三会一局，也就是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以及外汇监管局已经达成了一致。他说，会做出一些初步的规范，但这些规范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则指出，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市场主体持有对外资产的比例在增长，在去年底，官方外汇储备持有的对外资产对于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外汇资产是一半对一半，他说这样的结构变化是件好事情。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则表示，使用外汇储备维护人民币基本稳定，这个过程利大于弊，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易纲同时表示，去年加入 SDR 之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的制度性话语权已经进入了第一梯队，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进一步考虑如何优化储备和提高储备的优化水平。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 rfi.fr。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俄罗斯，称两国的关系明显改善。朴槿惠下台，韩政局急速转变为大选政局。民调显示，3/4的法国人反对退出欧元区。美国增派士兵支援叙利亚自由军，夺取恐怖分子的大本营拉卡。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盟周四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春季峰会，以经济议题为主，特别是讨论英国脱欧以后的欧盟经济政策。法国回声报指出，本次的峰会，欧盟各国的首长将避免令人不愉快的议题。只有欧委会主席的连任工作很困难通过。周四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这个四平八稳的峰会将没有鲁莽的冲撞，没有吼叫的声音。欧盟各领袖将走在一条窄路上前进，他们一方面要避免在选举热闹期违逆公众的意见，同时也要顾及到能够让欧盟前进。欧盟春季峰会可能因为为了避免不愉快的议题而列举出一些令人满意的长条名单，因此峰会会显得比较空洞。这是一名欧盟外交官扼要指出的。经济议题是本次主要的议题，在欧盟28国将庆祝经济2016年再度走上成长道路。当然，除了希腊之外，峰会中领袖们将致力促进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但又不太深陷在棘手问题的细节里面。在贸易方面，他们将合力主张一个极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声明，介于美国保护主义的倾向与加拿大协议问题的闪失之间。欧盟领袖们将重申他们对贸易及多边主义支持。一名欧盟女外交官还说，不过与此同时，绝对要展现出欧洲坚决反对倾销的立场。不过周五不偏不倚的中道精神同样也应该会在峰会展现出来。在英国首相梅离开欧盟之后，28个欧盟国家将计划欧盟未来将庆祝3月底罗马合约60周年的活动。会中要特别提问如何强调团结的需要，以及对于某些国家如何融合化解他们所选择讨论的议题。一个长久以来成为禁忌的话题，但是再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而且东欧国家担忧的主题。一个研究机构的匈牙利分析师指出，那似乎很清楚的，长久以来一个多个不同前进速度的欧洲将会把如波兰及匈牙利等的东欧国家边缘化。某些人甚至从此议题的声明中可以看见，默克尔他是以一种威胁的方式对这些东欧国家指责他们不合作。现任的欧委会主席波兰籍的图斯克，他重复的对一个欧洲几种不同速度的担忧。卢森堡的容克，也就是欧委会的主席，他也说担心在一个已经明目张胆不团结的欧盟，怎可能不会在一个选举热闹期间不团结再度的滋生萌芽呢？周四现任的欧委会主席图斯克连任，虽然经历到他自己祖国总统与总理的倒戈，但在欧盟其他国家成员的支持下顺利的蝉联。他当选后表示，没有例外的要与全体欧盟成员国合作下尽力的让欧盟更加美好。欧盟现在的问题，除了欧盟国家反对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民众越来越多，特别是反对欧盟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或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反对全球化，严重的原地打转无法解决的移民问题，以及极右派倡议退出欧元区重新恢复各国边界， 还有卢森堡的容克所担心的欧盟成员国不团结问题之外，舒曼基金的专家吉里亚尼在接受《回声报》采访时说，欧盟面对一个能见度差以及在成员国国民眼中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他说，目前欧洲各国政府并没有遵守他们对欧盟的承诺，他们似乎忘记了欧盟的附加价值，而这点正是他们应该重新出发的。只有欧盟机构的努力是不够的，每当欧盟要推行一项法令时，所受到的阻碍往往是来自触碰各国主权的障碍，而且在安全、移民、经济问题上都需要以资本主义的基础重新定定出具体的计划。根据基金会报告指出，过去欧洲是靠着它最初几十年来的建设繁荣经济，让它占据世界重要地位，一套具有进攻性的重要贸易政策让那些强大的贸易伙伴国不敢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一个自主性的防卫让欧洲可以脱离一个永远靠美国保证舒适的欧洲政策，这也是欧盟需要在世界上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其欧洲的身份要进行自我和解。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编播罗拉主持的环境保护。
各位听众，甜食每天诱惑着人们，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呼吁减少食用糖类食品，这会引发糖尿病等诸多病状，多食糖会让人上瘾，而且对人体有害。法国全国消费协会组织在2016年10月公布报告，指出隐藏在工业加工现成食品中的糖同样损害身体健康，而且法国营养专家们已经行动起来，推出措施让儿童从小减少食用甜品，减少糖对成长中孩子们身体的损害。大家知道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糖是指各种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包括有甜味的糖和没有甜味的淀粉，狭义的糖则指精制后的白糖和食品饮料中加工常用的糖浆，主要是后者糖浆这些工业加工的糖对人体危害最大。卫生组织曾在2016年对23个国家人口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得出结果，爱吃糖是害之一，甚至高于吸烟，而且长期食用含糖量高食物的人会使人的寿命明显缩短。世界卫生组织并提出了戒糖的口号，而且近年来，法国人开始更加注重减少过甜和过咸的食品。法国专家指出，食用过多的糖会让人没有精神，甜食会让你暂时心情变得愉快并感到能量充足，但是糖类食品带来的这些好处只能维持大约30分钟左右，之后便很快消失，而且会让人不断的想吃甜食，进入恶性循环。特别是糖分还会刺激睡眠的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们昏昏欲睡。还有，过多食用糖类会导致糖尿病。专家们认为，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就会增高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那些已经患上糖尿病的患者，过多的糖分带来的麻烦会更大，这是因为胰岛素抗体会导致糖留在血液里，损害整个人体的机能，服药的效果也会减少。 而且专家说，
on peut aujourd'hui lier directement la consommation de sucre à l'épidémie。
现在世界上肥胖症疾病流行，主要与过多食用糖类食品有关。根据计算，到2030年，30%的法国成人中，45%的法国儿童会患上肥胖症，而且过多的食用糖会让肝变肥。特别是果糖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食用高糖食品会导致脂肪像一个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当然，肥胖症不只是因为过度食用甜品，也与爱吃少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关联。人体当然需要糖提供能量，但是最新调查发现，过度食用糖会让人上瘾，损害身体健康。其实糖有不同的形式，有白糖、麦芽糖，而在食品中隐含的糖类更是对身体不利。营养专家们还发现，长期大量食用糖会使胰岛素分泌过多，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谢紊乱，引起人体内环境失调，导致多种慢性病产生，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症、老年性白内障、智齿、近视眼的发病等。多吃甜食还会使人体血液趋向酸性，不利于血液循环，并减缓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多吃糖，让人会因为摄量能量太多而产生福饱的感觉，影响对其他含有丰富元素的食品，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食品的摄入。对于在生长时期的儿童来说，多吃糖不仅对牙齿没有好处，而且长此已久会导致孩子们偏食，缺乏足够的营养，从而造成发育障碍、肥胖症等疾病。而且法国营养专家也指出，爱吃甜食的孩子骨折率较高，这主要是因为白糖在体内代谢需要消耗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因此经常吃糖会造成维生素缺乏、缺钙、缺钾等营养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天食用的糖最好不要超过50克。根据最新计算，法国人平均每人每天摄入100克糖，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50克的2倍多。但是要达到这个健康标准，谈何容易？因为几乎所有的甜味食品中都含有大量的白糖或者糖浆做成的甜味剂，而且如工业食品中也含有糖类。法国营养专家指出，一份工业制造的比萨饼会含有如3块白糖多的糖分。那么为什么工业自制的现成食品含有如此多的糖分呢？首先，加入糖分便于食品的保鲜，如干香肠等。其次，让这些加入了糖类的这些加工后的现成食品入口口感好，味道都好。最后，加入糖分可以减少食品中的酸味的味觉，而且加入糖分的食品更容易让消费者满足，与吃糖会上瘾有密切的联系。现在科学的研究还发现，爱吃贪恋甜食的人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依赖性非常大。大家知道，甜食是人类出生后首先接受和寻求的味道，喜欢吃甜食其实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法国科学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含有大量的白糖甜食对大脑的作用和毒品有异曲同工之效。如果让做实验的白老鼠让他们习惯性的摄入甜食，就 就会刺激他们大脑中类似鸦片类物质的产生，令他们感到快乐。一旦停止甜食供应，他们就会感到痛苦、焦躁不安，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去了平衡。这种现象与毒品上瘾反应类似，而且对比试验发现，让那些同样只习惯食用白糖和可卡因的小白鼠，他们在白糖和可卡因中进行选择，他们会毫无疑问地选择甜水。另外，多食用甜食对身体有害，但如果适用的食用，对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比如低血糖患者饥饿时感到眼前发黑、四肢发软，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喝一杯甜水。没有吃早饭的人，临近中午的时候会感到昏昏沉沉，注意力不能集中，思维能力下降，这时如果吃点甜点，也能会恢复大脑的功能。此外，医生研究证明，运动员在剧烈运动前，如果补充少量的含糖饮料，比如在想吃糖的时候，就步行15分钟，会减少对巧克力的欲望，提高注意力。另外，为了让儿童最少食用糖类，孩子们可以尽量少喝一些加入了大量糖分的饮料。为了控制孩子们每天摄入糖分的量，大家可以尽量让孩子减少饮用大量糖分的饮料，但是如果孩子们参加生日偶尔一次喝甜饮料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平衡，因为精米和白糖含量较高，白糖指数也较高，因此要尽量多吃粗粮，还要警惕在工业制造现成食品中隐形的糖类。购买食品时需要仔细阅读食品标签，如番茄酱、速冻食品和牛肉干、面包等都含有不少的糖分，虽然好吃，但是长期饮用对身体不好。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在家多烹饪，这样减少在饭食中糖分和盐分的含量。大家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因此养成多运动的好习惯，可以消除疲劳，也对身体有好处。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多吃糖会上瘾，而且对身体有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美食，法式的吉列小羊排。
各位听众，喜欢吃羊肉的人总会觉得羊肉怎么做都好吃，可以用烤、煎、烧、炖、蒸等不同的烹饪方式。的确，法式吉利小羊排是个传统菜肴，但是经典的菜肴固然经典，偶尔在经典的菜肴上加上一些细微的小细节的变化，就会烹饪出另外一种风味。烹饪法式吉利小羊排也一样，更何况在四月份复活节期间，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人有吃羊肉的传统。法式吉利小羊排，也就是香草脆壳小羊排，其实是法国一道非常传统的菜肴。巴黎花妈介绍她自己喜欢烹饪法式小羊排，她还加入了自己烹饪的特色。她喜欢烹饪香脆多汁的法式吉利小羊排，然后在法式传统菜肴烹饪手法后进行脆炸，加入一些跟食材相配的材料，烧出自己特有的风味。她具体的做法是这样，在两个全蛋清里加入两个咖啡勺的法式地溶传统芥末酱，再加入少许的盐和磨成的胡椒粉， 在120克面包粉或者在面包糠里加一个黄柠檬的碎皮和一小把法式香菜碎末。下面再处理八根小羊排，先在芥末蛋清里滚一圈，再在香草柠檬面包圈里滚一圈，然后再用手把它们压实，然后把平锅倒入油加热，放到中火，把蘸了蛋清和香料的小羊排放在里面一起炸，炸到三四分钟，上面变成金黄就可以了。做好后拿出来趁热吃，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带着柠檬和香菜混香的清香，而且口感开始是脆脆的，然后是多汁的小羊肉，和小羊肉内特有的风味在嘴里散开，此刻真是最美妙的体验。另外大家也知道，复活节和圣诞节一样，是法国和欧洲享用传统大餐的时候，羊肉也是庆祝节日不可缺少的美食。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复活节里有烹饪羊肉的传统。大家知道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在法文中叫做 Bak， 这一词来自希伯来语，据说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让他把独生子来进行祭奠，亚伯拉罕果然照办，在他举刀要杀的时候，上帝命天使阻止了他的行动，这时亚伯拉罕正好发现一只公羊，便把它拿过来进行祭奠，代替了他的儿子，因此用羊祭奠是过复活节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另外还有一个传说的说法是，杀羊羔的时候可以让回忆上帝因羊羔的血的涂抹而越过以色列民族并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故事，并因此纪念耶稣基督，而犹太教的节日用宰杀羊羔也被看作是纪念基督，他是上帝的圣洁羊羔，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留下了自己的血，让人得以清洗罪过。因此现在复活节法国人和欧洲人有吃羊肉的传统习惯。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美食法式吉利小羊排，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下面首先欣赏 Julien Doré 演唱的歌曲 Le Lac。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访俄罗斯，称两国关系明显改善。朴槿惠下台，韩政局急速转变为大选政局。民调显示3/4的法国人反对退出欧元区。美增派士兵支援叙利亚自由军夺取恐怖分子大本营拉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乌斯演唱的歌曲 Jamais ou Danser。 Au revoir, au revoir tout verser. Au revoir, au revoir tout verser.
Sa tête rentrée resserré dans tes épaules, tu n'aimes rien montrer. Là-bas au fond tu t'isoles. Il y a ces deux plis que l'on voit entre tes yeux, ces mêmes traits d'ennui beaucoup trop sérieux. Jamais su danser, t'as jamais su glisser. T'as jamais pu, jamais su danser. Jamais tu laisses aller. La tête renversée. La tête rentrée, resserrée dans tes épaules.